弟兄姐妹好，我想我不多来这里跟大家一同分享。其实我这个礼拜刚刚从亚洲，差不多一个多月，在那边有点服侍才回来。刚刚回来，前两天就弄伤了自己的脚，所以刚刚要先走出来，要不然的话，走上来就很慢。还是很，这个礼拜其实发生很多的事情。看一方面准备信息，本来我没有准备在这里讲到，但是牧姐长老，本来他预备，可能你们会上礼拜看见周报的话，他是这个礼拜应该来讲到的，但是他父亲刚刚有点身体非常危险，所以他就去了加州。其实他父亲可能我们也为他祷告，可能病非常的重，90多岁。牧姐长老跟他几个兄弟都在爸爸的旁边，那觉得这也是他们一家非常有压力的时间，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其实这个星期发生很多的事情所以能够就一直看的就是这个马来西亚航空的那个飞机下来，心里面实在有很大的难过，一方面觉得世界没有平安，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觉得为了那些的家属心里面也是非常的难过。也想起另外一件事，就是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地的那个的战争我们可以说我们觉得谁对谁错，但是无论怎么样，很多的人因为这样子的战争就没有了家很多的人因为这样子的战争就丧失了生命。其实他们都是无辜的，最少绝大部分的人是无辜的，他们在这战争的伤害的当中，我想我们不能够为他们做太多的事，我们也要为他们来祷告。我在想我要跟大家讲什么样的信息呢？我想到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好像耶稣在这里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但是当我看见这个社会，当我看见所发生的事情，我心里面会问一个问题，耶稣这话到底是真实的吗？为什么很多的人的身上的轭这样子的沉重呢？为什么他们的担子一点都不轻省呢？就算我们一般基督徒，我们好像已经得到了耶稣了，但是我们也不感觉得到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相反来说，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其实有很大的难处。前阵子有个朋友对我说，他说人生很辛苦，很多的难处。我心里面听了他讲这个话的时候，真的有很大的同感。我真的要问一个问题，人生真的是那么难吗？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必要吗？我看见我很多的很好的朋友生活上充满了难处，一方面非常的忙碌，多方的压力叫人压得透不过气，在工作上、家庭上、亲人的需要、朋友的需要，很多事不顺利的事、不合理的事临到自己的身上。我们愿意做好的基督徒，愿意在教会里面做参与教会的服事，想要忠心的参与，一方面咬着牙根摆上自己，但是我们发现许多的事上我们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其实这个困难的人生，充满困难的人生，在我们的周围，我发现透露每个社会的阶层的里面。我常常说过了，到了21世纪，我们的工作常常加薪，不是薪水的薪，是辛苦的薪，一直都加上去，没有办法选择的。你其实你不是在这边求升级，不是在求加薪，只要求完成自己的责任，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我们以为 internet 有了 internet， 我们的贫富应该是能够拉近的，但是其实在一个这样子的社会里面，你发现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这个的距离越拉越远。我自己 不求能够富足，但是有的时候要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准也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发现我们要维持现在的工作，往往我们要付出的比以前更多。我们发现周围，我问很多人不同的行业，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其实在如果你说我在家里做母亲的也不容易，一天忙到晚上，睡觉都没有时间。有的时候你问一下你今天做了什么，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知道我做什么啊。我自己可以说已经退休了几年了啊，其实退而不休啊。但是有的时候人家问我你今天做了什么，我真的想我今天做了什么，我今天忙了一天，但是不知道做了什么。如果我们遇到一些的意外，如果自己的亲人生病了，如果有其他那些不幸的事，就更加的困难。但是其实如果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能够坐在这里的可能还是比较一般比较幸运的一群人。其实还有人更惨，很多的人家庭破裂，婚姻在美国大概一半的婚姻以离婚来收场。如果在中国，我最近去中国，我发现这个比例我们中国别的地方没有追得上，这个东西完全追得上，而且超越啊，我想可能不止六成吧。如果这个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多。我们尝试不要从审判的立场来说，我们不要来说啊，这些人犯罪了，这些人离婚犯罪了。我发现每一个离婚的家庭里面的带着一种非常深的伤害，是非常重的一种的难过，两个人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不知道怎么再生活下去。我发现很多的人其实在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里面带着极大的伤痕，这些人的伤痕到底怎么样能够得到医治。其实当我去中国，我看见很多不同的家庭，在这里我也找到看过很多不同的家庭，我发现一样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人没有离婚，但是人际关系已经破裂。很多人住在一个房子的里面，但是失去了信任，失去了共通点，失去了最亲的人成为你的敌人，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你说这样子家庭多不多？很多很多。前两个月有一个枪手，一个年轻人枪手到在加州杀了几个人。我们对这样子的枪手他所做的事，我们说他无可原谅。但是我在听他讲的话，他说他自己觉得怎么样的孤单，觉得一直被人家 reject， 觉得他的父母的离婚对他的影响。我们岂不能够心里面带着同样的一种同情的心，我们说这个不是这一代的年轻人的通病吗？我们不能够同意他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够否定的一件事情，他所经过的痛苦正在我们社会很多的家庭里面同时的发生。所以要回到来我们原来所想的话，神到底你在什么地方？当我读的耶稣基督讲的这一段的话，劳苦担重担的人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知道一样的心里面，神的心是要我们享受他的安息。神看见我们劳苦，他知道我们正在背负一些重担，他愿意把那个真正的安息赐给我们。耶稣这样子，你留心耶稣这一句话，耶稣没有说你首先成为基督徒决志受洗加入我的教会才到我这里来，耶稣没有这样子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一切劳苦担重担的人，无论在生活上，无论在心理上，无论为什么原因他担重担的人，你能够来到耶稣这个地方，耶稣就能够把那个真正的安息给人。也唯有耶稣了解人真正的需要，无论我们多么的绝望，我们多么的觉得没有办法再走下去，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总可以为我们 这些的人带来出路，他总可以把真正的安息给我们。然而今天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好像没有办法得到这一种的安息，包括我们基督徒好像没有办法得到这一种的安息。因为事实上我们一方面说安息，一方面好像是另外一个的图画。我们在这社会的里面，我们凡事需要争取，如果在工作上你是没有办法争取的话，可能下一次的 lay off 就是你。工作上你要称职，回到家里你要做一个好的父母，做好的儿女，你要做各方面来荣耀神，你全心为家，家庭要过一个稳定的生活，我的儿女要学钢琴，学中文，学球赛，参加很多的课外的活动。做了一些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我说我还要学习圣经，进修一些神学的课程，多多的参与聚会，参与服事。我发现今天的教会是一个充满活动的教会，团契、主日学、祷告会、儿童诗班、门训、国外宣教、本地宣教，一直加下去好了。你知道我在教会做带领的工作做了也很多年了啊，往往我每一次觉得教会有一些不理想的时候，你知道我的答案大部分是什么？多一些的活动，对不对？多一些的聚会。很多时候我会这样子想。我回来再看这一段的经文，我说得安息，耶稣要我们怎么样得安息呢？是不是多一些的教会的活动，多一些的查经，我们就会得安息呢？我发现教会一切的活动，敬拜、团契、主日学、祷告会、福音，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都必须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要他慢慢的成为一个这些活动的当中最主要的一样的东西，就是把我们这一批的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要不然的话，这些聚会慢慢变成一些的习惯，虽然做同样的事，但是没有办法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这些的活动就变成一些不是很大意义的活动。我们需要自省。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如果这里的人每一个人都能够不断的活在耶稣的面前，我相信这个地方会不够地方做。我相信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他们需要这一种的安息。我实在深深的相信，唯有耶稣才能够给你我最大的安息。但是我们一定要承认一样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不是很了解什么叫做来到主的面前，好像来到主的面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对不对？因为如果耶稣在的时候，如果耶稣在肉身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比较容易一点嘛，耶稣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来到。但是我们现在说怎么叫他带到主的面前呢？比较容易的是叫我们决志受洗参加聚会，但是这些的东西能不能够一定得享安息呢？不一定。我们回头来说，耶稣到底回到你的面前是什么样的意思？我就想起我自己学习这功课很多年前的一个的见证。我不能够说每个人我这样子讲的时候好像一个抽象的道理，只是一个我自己学习的一个见证。五月我有机会回去Calgary 加拿大的西部这个落基山脉的那个地方来重温以前去的住在那边的情况。我就想起3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自己刚刚结婚，结婚不到一个礼拜就移民到加拿大，就搬到 Calgary。 为什么搬到 Calgary 呢？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多一点的工作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有汽油，那比较多一点的工作我其实在移民之前差不多我怎么移民呢？我回头还说我发现我申请移民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完全没有挑战性的。我那天我听见有人说加拿大移民非常容易，我就
工作吃午饭的时候，那个一个小时，我就去加拿大的领事馆看看，准备本来想去看看那边发生什么事情。后来那些人就给了我一份表格，那我就立刻填了那个表格，而且填表格大概15分钟就把它填完了，所以这个表格不怎么复杂。填了之后就交给那个窗口的那个小姐，我就走了，我也之后也没有忘记。但是发现很快他就叫我要填一个更长的表格，很快就批准了我的移民。那时候觉得非常的简单。那后来从开始申请移民到我真正的移民，这个当中经过了一段的时间，发现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容易移民，因为加拿大那个时候经济非常好。但是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等我真的去移民的时候呢，加拿大的经济呢是非常的差。所以我去到那边呢完全没有工作，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刚刚结婚，没有多少钱，生活就立刻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压力。我有没有祷告求神？当然有了，主啊主啊主啊，我感谢你给我这个的机会，对不对？而且这一种的顺利，就我觉得大概是主耶稣基督要我移民的一种很好的名证。所以我也一方面祷告，一方面准备移民。到移民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坐在那个地方没工作，后来看看银行的钱越来越少，里面就开始担心。我很记得那个时候是六月差不多六月二十多号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那个时候跟太太一同的祷告，我们心里面都有一种的不平安那我很深深的感受是从神来的。神说，你在这个世上，你虽然你有祷告，但是其实你没有来到我的面前。你有祷告，你没有要期待我有什么答案。我说对呀，我其实一直就觉得你是带领我，但是你没有寻求我，你不愿意真正的来到我的面前，你不愿意真正的来寻求我，你不愿意来问问我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样。我这样子想的时候，我说对，真的，其实我不是很期待神有什么答案，因为我其实已经决定了，我不愿意。我虽然祷告，但是我其实不愿意神参与这个的决定，因为我的内心已经决定了。我就立刻心里面认罪，心里面就有一种的平安。那个时候是六月，六月我们就跟神说，我们那个算一算，我说如果到八月底还找不到工作，是那个时候六月，差不多六月底了，到八月底再找不到工作，我们就大概要回去了，因为我们所带的钱已经用完。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每个星期五我出去街上能够看见一大堆的人被人家 lay off 的那个情况，所以我想我大概没有希望的吧。那六月底祷告差不多一个礼拜，我很记得7月1号我那天是加拿大的国庆，所以那天是公众假期，早上在我住的那个地方有一些的游行，我就出去走了，出去看看那些的东西，回来太太告诉我有人打电话给你，我就立刻打个电话回去，原来是一份我从来没找过的工作，没有找过的工作，我根本不知道那一份的工作，是一个教授，他需要临时有人帮忙，所以我当然立刻就答应他，七月一号就立刻答应他，就过了几天就上班，七月初上班，等到七月底八月头开始第一次的薪水。拿了薪水，这里的薪水我知道都是比较近一点，那个时候大概要一个月才拿薪水。拿了薪水之后看看银行的数字，为什么银行没钱呢？那个时候八月头为什么银行没钱呢？我不是本来预备到八月底吗？我才知道一样的东西，原来我自己算错了。你知道八月头跟八月底差了很远，在我八月，我以为我的钱够八月底，其实不够，我的钱是八月头就已经没有了。但是我感谢神，什么？我发现神没有算错，
神给我的第一个的 paycheck 是八月头就立刻能够给我用。
我记得那件事情，我在三十多年回来再想，我学习了什么功课？我感受到神真实的参与了我的人生，其实远远比那个差不多1000块钱的薪水更加的宝贵，因为在一个不平凡、一个平凡的生活的当中，他显出了不平凡。我的人生之后赚了很多个1000块。从来没有那个1000块叫我的人生有那么深的印象。我觉得在当中我学习了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以为已经交托了，我以为已经祷告了，一切又顺利，我能够跟神说你已经带领我了，我已经顺服你的带领。其实在我的心里面带着一种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计划，一种不愿意被神改变的一个的计划在我的里面，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是问了神，我不期待他回答我。那我问神到底是不是小气，为什么你那么小气？其实对，但是我还是祷告了，我差了一点，为什么你不能够，为什么你不能够就让我过嘛？发现一样的东西，这个就是我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这个的分别。其实无论我住在什么地方，或者在加拿大，或者在美国，甚至在亚洲，其实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用存什么样的态度来做我的人生的决定。如果神允许我在那个地方找到工作，顺利的找到工作，甚至平步青云的话，结果是我的愁苦增加，结果并不是对我好处。我发现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神不允许我过，其实是神的恩典。神要纠正我，其实是神的恩典。这是叫我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那种的心态。我又发现另外一样的东西，当我的心意跟神的心意连成一线的话，我现在有一句，有些人用一个字很好的，就是 align with God。 如果你的心意跟神的心意连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才是最大的平安，会为你带来最大的平安。不但是这样子，你会发现神的工作就一直的在那个地方出现。相反来说，我求神，我说神啊，我之前也求过很多，祷告过很多，但是我发现神好像没有任何的回应啊，神好像我祷告了，神没有多少的工作。但是当我自己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他是主动的神，才经历他计划上的完美，计划上那个最好的。相反来说，我发现神的言语非常的稀少，我觉得他的平安并不是一切顺利。事实上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的时候，到最后这些门徒按照人的角度来说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得到平安。平安是什么？平安是有他在你的决定的当中，平安是因为他在，他把一切的担忧除去，他有分数。我学到一样的事情，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重担的事，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没有工作了，我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求你为我预备一份工作。我要求弟兄姐妹，我们先不要求来到神的面前，先不要求问题的解决，而是把这个重担放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焦虑，把我们的创伤，把我们觉得的那种的羞耻，把我们里面的那种的恐惧，一些不能够告诉别人的话，在我们的主耶稣的面前来倾诉出来。 我觉得来到主的面前是带着一个真诚的心，带着我的本来那个原来没有经过修饰的那个我带到耶稣的面前，允许神的爱慢慢的渗透我的心。就算神要纠正我们，我常常我深深的感觉到耶稣的纠正是温柔的，是接纳的，不是责备，不是耻笑。很多的时候我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需要胜过自己心里面的挣扎，胜过心里面的埋怨，胜过一些低潮，一些自怜，一些忧郁，把这些东西带到神的面前来，放在耶稣的面前。神啊，我就是这样子的人，神啊，我就是那个破碎的人，神啊，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这些的情绪，我就放在你的面前，愿你用你的光来照他，愿你用你的那个大人把我里面的这一堆的东西能够拿走，能够医治，以致我能够得到你的安息。神最喜悦的事情是跟我们建立一个真实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紧密的关系，他的手要插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当中，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都是来自他的爱。他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塑造我们，叫我们更有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样子真的塑造是深刻的，是多方面的，不是一些黑板的道理，不是一些神学好像很明白但是很抽象的道理，乃是真实的。也在这个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其实几十年后，我才发现来到耶稣面前之后，我发现什么呢？我发现耶稣真的是那个柔和谦卑，好像今天他所讲的我心里柔和谦卑。我发现我的耶稣不是一个要求高好像 high demanding boss 这样子的耶稣，他不是一个常常指责我的，他不是一个我没有办法满足需要满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这样子的 boss。 当我来到耶稣的面前，我的心灵我发现我最需要的，耶稣最会给我的就是他的爱。你说我相信了耶稣几十年，我怎么不知道耶稣的爱？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曾经听过耶稣的爱，我们也相信耶稣的爱，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是来到耶稣的面前，让他对你的心灵的深处他们讲出我爱你。其实我们都需要经历，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听见耶稣从我们的生命的深处来跟我们说他是怎么样爱我们。我发现在人生的最大的困难的当中，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有他的方法来告诉，来把他的爱来告诉你，来告诉我。我发现那个是最主要的，他柔和谦卑常常就是耶稣的这一种的爱，超越理性的爱，能够叫你安静下来，能够给你那种真正的安息。我有一次心里面非常的烦，非常的乱，不知道怎么办，来到耶稣的面前，很感受到耶稣有一句话，他说不如你安静下来，让你来享受我的爱。你觉得我现在有很多事要做，要做很多事，我没办法做得完。耶稣说安静下来，让我享受，让我来爱你，让你来享受我的爱。你心里面就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的满足。我要慢慢的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种很大的满足，原来这些的东西对神来说都太小了。可能最重要的乃是我们能够去享受他的爱。 当我们能够享受他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他来改变。这种爱也是一种改变的能力，一种改变耶稣的样式，不是一些黑板的东西，叫你来学，学来学去学不会的那些的东西。耶稣的样式是借着他的爱，借着他的平安，借着他的全能在你的身上所做成的，是一种深入的，不是一种表面的，不是要你小心啊，每一次好像是踩在玻璃上的这样子来做，而是一种心灵真实的流露，不是要你拼命的努力，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面前，一个很自然的效果。很多年前我说好，神你改变我，以致我能够服侍你，我觉得这一句话讲得很对，但是我现在发现这一句话其实不完整。因为为什么呢？我以为服侍神才是最终的目的，其实改变我才是最主要的目的。神最主要的并不是我为他做什么东西，而是他能够改变我。当我改变了，我就能够更像耶稣基督。这个改变不是改变什么，这是改变我们，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我不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其实我没有一个毕业。我不是说30年前我学的那个的功课，我以后就成为一个很好的服侍神的人。不是。如果我还是30年前的那个我，其实我是非常退后的一个基督徒。要我不断的被神来改变。但是当我被改变的时候，这个服侍是被改变生命的一部分。这当中的主要的我学习的一个功课，也是我要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一同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是被主改变了才来服侍的话，这个是主的轭。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耶稣不是说你们个人有个人的轭，你们好好的去负。耶稣说你们要负的是我的轭。为什么？耶稣没有期待我们拼着老命把一切的东西都做好。这教会很大，教会很多人，如果我要拼着自己的老命把这个服侍做好，当然有很多人一起来做，其实我们还是做不好。耶稣要我们成为他工作的那个管子，以至于这里的工作是他的工作，以至于能更多的人能够透过你，能够透过我来到耶稣的面前。只有耶稣有所有的答案，只有我们的神有所有的答案。他不期待我们拼着 老命把一切都做好，他期待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让他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工作，让别人来到他的面前，让他的能力能够透过我们达到更多的人。弟兄姐妹，今天的社会充满了很多很多破碎的人，很多痛苦的，很多孤单的人，很多受伤的人，很多没有盼望的人。有的是他们的错，有的不是，其实你我搞不清，对不对？如果那个人住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长大，他自己非常自私的，到底是他的罪还是他的家庭，你搞不清。其实搞得清又怎么样呢？搞得清就能够有改变吗？可能还不会。我深深的相信，让今天的教会能够有效的，能够注意的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让基督的爱医治他们，给他们安息。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我相信所有的教会，今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
就是让神来到这个地方，让神的大能，让神的那个的慈爱达到这个痛苦的社会，达到这个充满不安的社会。弟兄姐妹，我常常觉得，如果我们如果今天手上拿着的是五饼二鱼，我们手上如果拿着五饼二鱼，请你千万不要想办法给五千人吃饱。你最多拼了，如果有两个人能够吃饱已经不错了，你拼了老命最多是五个人吃得饱。千万不要想有五千人能够吃，如果有五千人要吃饱，你一定要从上面来才可以，一定要走过耶稣基督的手才可以做得到。盼望你我的生命是一个真正不断的来到神面前的生命，盼望也因为这样子的这一种的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不断的经历主的安息。然后他要我们负的轭是他的轭，就是把神这一种的能力带到我们的社区，带到我们的周围，让这些人也能够走到耶稣的面前，得享这一些的安息。我们一同来祷告。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感受到一个充满痛苦流泪的社会，也充满受苦的，也这样子的周围。主，我们基督徒多少时候我们好像没有，我好像还是这样子，我们没有真正很大的分别，我们跟世人好像也差不多。主啊，帮助我们，赦免我们，赦免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在为自己的生活在打捆，其实我们不愿意你加入，我们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向着耶稣来敞开，我们不愿意被你去改变。父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给我们看见唯独耶稣的那个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求你给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得到耶稣的那个真正的平安，我们能够学习到耶稣的样式，我们能够不断的被耶稣的爱所感动所举起来，以至于我们能够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以致我们能够把你的这个的丰盛带到我们社会的每个角落。你求你恩待我们，求你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